平安，我们仍然在主里面来持守我们对我们独一真神的敬拜。所以呢那我们呢今天呢可能十四章呢可能我要分两次讲齁。本来我可以讲一次的，但是因为今天有特别的一件事情呢，所以我就把我的讲到要砍一半，要砍一半留两次。所以呢因为这里面内容确实也很宝贵，如果讲一次，如果我真的讲一次也比较时间会久一点，那我这次把一次分割成两次。那我们先来看，那我们说大纲里边，我们说大家一定要记得整本圣经，我们常常跟你强调很特别的，整本圣经只有一个根基是什么？耶稣基督。那我们整本圣经有三大框架，里面人有一个框架是什么？是耶稣基督。所以整本圣经指向那位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是我们启示录的，其实它中心是我们说它是一本最高的启示，最后的启示，也是什么？也是一个最完美的一个总结，是一个圣经真理也好，对上帝的救赎计划，对人类历史的一个绝好的总结，就是启示录。所以我们能够明白，所以其实它有引言，不过我们看到，我们看大概看一下大纲。那我们说这个是关于意象，我们很快的看一看。当然我们最近一直在讲审判这部分，那讲了半天啊，不是半天啊，讲了几个月啊，那个气管的灾害什么还没有下来啊，那个因为那个气管的灾很厉害，所以呢我们看到了有硬的审判，炮的审判，中间就插曲，插小书卷，即两个见证人，即第七号妇人龙，即两个兽的那个意象。当然然后我们今天还要把四章给结束，也就在晚的审判之前所有的插曲就结束。我们看然后呢从十五章开始，十六章讲晚的审判啊，这个就厉害了，这个怪不得上帝给我局势是在什么的局势里面，然后最后的审判这个就来临，然后荣耀的一个结束，对基督徒来说的。那我们感谢主，最后有结语部分，一个基督徒可以坦然面对世界的终结，我们可以说主耶稣啊，我们愿你快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启示录。好，那我们看到整个七印，我们不去看七印里边，从十六章十一节开始介绍第六个印的发生，一直到六个印，那六印里边来到第七印就套上七号。那今天我们要延续这个叫14万4千见证人，大家如果你前面没有听的话呢，你要回去听，因为我们徒弟兄是会找他要，找要我们所有的录音他都会保存，然后放在一个网站上，所以如果你有需要你可以细的去听因为我群里姊妹在他的老家吉林那边，那也他就把我的这个特别启示录讲到也现在介绍给当地的教会，那教会的弟兄姐妹那也在听，希望他们继续坚持，而且要系列的听。为什么？因为这个是有点难，不同的观点。我觉得现在对解经堂来说，是我们有祈祷本，有研读本，有灵修本，很好，可以帮助弟兄姐妹。但是当中也有一些挑战，就是不同的宗派背景，他在解经上也有不同，他的神学观会有不一样。这个时候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不断的积累。这四万四千人有不同的看法，今天我们会再次提到这概念。然后姐姐们，我紧接着带来了七印的灾里面套着七号的灾。那七号的灾我们也不去看了，因为我们的时间的缘故，来到了第五号叫第一祸，第六号叫第二祸，紧接着就带来什么七晚的第三灾，也就是人类终结了。那个灾难比今天的冠状病毒要厉害多了。但是感谢主，让我们能够经历一下这种世界的一种状况。好，那我们今天紧接着第十章开始，第二插段里面讲到约翰是小书卷，这个我们已经看完。那约翰量圣城一个表征是什么，然后紧接着第七号的引介，就引出第七号，也就是预备七晚的灾。那感谢主，那我们看到要紧接第三插段，就在灾难中，现在我们在今天要结束这个，当然可能不能完全结束，应该下一次结束。讲到在整个十二章里面，我们看有七个所谓的七方面的人物的出现，有怀孕妇人，有大龙，有一个男孩子，有加勒，有渔民，当然到了第六，看到 生之兽，我们上个礼拜讲到的叫地基督，还有一个第七个是地中之兽，假先知。那我们知道这就是撒旦的工作，不能从外边击垮你，就从内部搞垮你，这是撒旦的工作。所以一般的话，包括特别对教会，撒旦千年来几千年来的教会的攻击，就是从外面的强压、政治的迫害、肉身的这种死亡来逼迫教会，看看能不能把教会消灭。好，教会这也消灭不了，就摇身一变，撒旦会装作光明的天使，地基督成为一个假先知，差派他的假先知混入教会的内部，开始挑起教会内部的，我们说第一让信徒犯罪，教会淫乱，不再追求圣洁，世俗化的教会是今天的第一大危机。第二个就是错谬的教义，假师父、假先知、假弟兄，包括无论是主观上假的还是客观上假的，有的是被异端掳去的假，有的是被异端迷惑的假，甚至有的什么呢，就是他不知道自己是一个假信的假基督徒，这个教会带来的伤害往往是比外面的逼迫来的更厉害。这个我们大家明白哈，你看一个国家民族也是这样的，叫内忧外患，外患特别中国人能够体会到，外患反而对中国人还是不太困难，为什么呢？因为遇到外面的侵略，中国人前所未有的团结，对不对？但是往往没有外来侵略呢，内部一塌糊涂，乌烟瘴气，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开始内斗内乱，其实比外面的伤害更大。我们自己也是如此，其实外面的逼迫往往让基督徒更加警醒，更加依靠，就是让你过得不死不活，不温不火，不冷不热，往往就让你不断的败坏和堕落，叫温饱思淫欲，会让你开始胡思乱想。所以这就是瘟疫所带来的一大危机，不只是瘟疫本身，瘟疫所带来的要么让你胆怯害怕散胆消化，要么让你沉沦自娱自乐无所事事，然后呢过一天了一日，只会让人走向两极分化，这都是上帝所不喜悦的。所以只能选保守必属他的儿女。在这种境况里面怎么接，所以今天我们看什么呢？我们会看什么第一幅、第二幅、第三幅画，四种宣告，可能我今天不能讲。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我们这次看今天的这部分哈。那三幅图画，那三幅图画里面又套了三种收割与四种宣告。我怎么根据怎么叫三幅图画呢？请大家看经文。我的脉络怎么分的呢？十四章第一节，我又观看，这是十四章第一节。到了第六节，我又看见，这是第二幅画。然后再看到第十四节，我又观看第三幅画。哎，这里面稍微我为什么要那么前呢？就大家会又搞乱了哈。我告诉你的是什么呢？就三种收割是第一幅画跟第三幅画里面的，一共有三幅画。但是三幅画不是说一画一种收割，第二画第二种收割，第三幅画第三种收割，不是的。这样的话你就清楚，但是我知道就有点难，我自己准备的时候都有点不小心就会乱了。就说三种收割是在第一幅画和第三幅画里面的，这个有点错开了一点的哈。如果你说第一幅画就是第一种收割，第二幅画第二种收割就好记忆嘛，对不对？现在呢，我是说第一幅画跟第三幅画里边带出三种收割，第二幅画里面带出的是四种宣告，所以有点点稍微头脑要清晰一点。那今天可能呢我只能讲三，那我怎么根据呢？大家注意根据我的判，那我看了没有，就是一到五节，就是我又观看了第一个，我又观看，这是一到五节。就紧接着呢就大单好到十四，哎，这是收割是在跳到了第三幅图画， 就什么呢？就是我又观看了你，不是第六节那个我又看见。所以呢，那整个的里边呢，那到了第三种收割呢，是在17到20节，就是在第一幅画跟第三幅画里面呢。第一幅画里边是第一种收割，第二种收割，第三种收割是在第三幅画里面。好，那四种宣告呢，就在第二幅画里面。第二幅画里面什么呢？你看，我看到什么？一种是传扬永远的福音的宣告，在第六第七节，然后呢，宣告巴比伦大城倾倒在第八节，然后第三个宣告拜受者的刑罚九到十二节，然后呢，宣告在主里死者的福气十三节。所以呢，这个你看到没有？这里面三幅图画里面带出了三种收割和四种宣告。那我说第一种是大灾难前初熟的果子，这个是神所保守大灾难末期地上的庄稼，大灾难结束时熟透的葡萄，这是上帝要收割。这个收割里边有好的收割，有不好的收割，这个我们等今天可能我们要看一看。那四种宣告是在第二幅图画里面的，就讲到了传扬永远的福音的宣告，宣告巴比伦大城倾倒的宣告，宣告什么拜受者的刑罚，宣告在主里死者的福气是什么，是给基督徒带来盼望。为什么呢？你要知彼知己才能百战不殆。为什么呢？因为马上就要有更大的属灵征战。所以感谢主，今天神给我们基督徒有冠状病毒的这个经历不是坏事情，知道吗？我跟我的大女儿在视频里面通话里面，我同时说感谢主，你在19岁多开始上大学，经历了香港的事件，因为买了一张机票从香港飞美国，结果不行，机场的路上堵了，临时改机票，那机票一分钱也不退，就机票钱就废掉了，没办法再买一张从菲律宾飞的。结果到菲律宾呢，本来是赶到他另外一班转机的飞机，结果到菲律宾不能降落，因为那个大暴雨天气在空中盘旋，听到一个小岛，终于可以飞到那里了，结果那班飞机飞走了，就在那边在马尼拉机场等了九个小时再飞。所以在洛杉矶那边其他的弟兄姐妹呢，也是继续的忍耐，已经开车走，但是要等待，哦，不容易。那现在又面对什么冠状病毒，所以我说这孩子们，那当然我们更小的孩子，老二呢本来八月份要去的，现在也暂时肯定困难。我说这那你们这个00后的孩子们就开始经历这种前所未有的冠状病毒的这种事件的发生，也有神的美意。为什么？因为帮助我们怎么去迎接等候将来去晚的灾难来临呢，比这个更厉害。所以上帝透过这个来给我们一些操练，给我们一些恩典。其实我们到时候连在大灾难当中仍然要传扬他的福音。其实最近我特别感恩，为什么？因为我个人灵修到约翰福音，我觉得约翰福音一到十一二章之前都是福音性的，所以我会喜欢在一段时间里面常常继续戴上救恩的头盔，多一点思想十字架上的那个救恩，多一点思想耶稣基督那个伟大的十字架的那个奇妙的拯救。基督徒也常常戴上救恩的头盔，这是对我们有益处的。那我们感谢主。所以呢，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来快看看呢，要大家注意第一幅图画，首先被收割的初熟的果子，你知道吗？这个观点我们说首先是一个时间，在大灾难期的一个之前。那当然在第十，我们说在他说你看，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又听见有天的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他们的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 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好，说我们首先明白这个背景。所以这是什么概念呢？在大灾难时期的前期，也就是说那些什么受到什么，我们说在我们在17章讲到，这是一个意象，这个意象是超越，有点超越时空的，在具体历史事件里面，它表达了在大灾难前期一个时期，我们说有一些被上帝所保守的那些儿女们。那当然在其实他说什么，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那也是什么意思，在永恒的这样的上帝的旨意里面，有一批人被上帝所保守的144000人。在第七章里面我们有两种解释，当然其实在这解释里面可能不同的解经家有不同的解释，当然我们当时的解经学家有不止两种，有很多种3-4种的解释。144000人，有人认为是以色列12个支派，每个支派，当然这样的第七章说12000人，每个支派12个支派。有的认为是什么，是旧约时代的圣徒，那也有的认为什么是新约时代的圣徒，也有的人是什么，就是认为是在大灾难来临之前那些被拯救的圣徒。那我们的观点，我自己的观点是什么呢，我说这个144000人是预表了历史历代所有的圣徒。到了第九节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看到没有，所以在第七章里面讲到两个数字，一个是144000人的数字，另外一个数字是数不过来的数字。为什么呢？那我们当时讲的是一个是从上帝的个别的拣选跟救赎来说，他是看重每一个圣徒，所以耶稣基督是跟每个人同在的，耶稣是拯救每一个个体的基督徒，他深看每个个体的，他的儿女都是宝贵的。但是后面我们讲的是从整体来讲的，整体来讲的，所以耶稣基督不但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他是教会的主，他也是每个他的儿女的主。所以神既看重教会的整体新郎娶新妇，也看重神跟每个人的关系，所以这就是很完美的上帝的计划。所以我们说144000人，我们今天不能多展开，待会回到从前你可以听。但是我们说在这里是什么呢，这144000人为什么我们认为他是这个144000人，我们为什么认为他是历史历代神所拯救的整体的一个基础的一个预表的数字，而不是一个具体的数字，根据在哪里？我们来看，我们说在大人说人数144000人，这个我们出来的，然后呢非凡的经历所唱新歌无人能学，什么意思，就是除了这144000人没有人能够听得懂。我有遇到一些不信主的一些年轻人说，哎，老师你最近喜欢什么歌，我说真的不懂。你喜欢什么流行歌曲，我一个都没有不懂。你喜欢哪个歌星，我一个都不认识。以前说张学友我还知道。知道他什么歌，我还真的不知道。那些什么那个谭咏麟这些，我真的都听过这个名字，我真的不知道这些人是干嘛的，唱歌的我知道。那唱什么歌，我真的不知道。他的代表作是什么，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我不懂。他说那老师你唱什么歌呢，我说我唱七恩典。七恩典什么歌啊，我们不懂。他们不懂。他说那老掉牙的什么歌啊，我说我西方的。但如果是你不信主，我告诉你，西方古典的基督教音乐，哎呀，那个歌有意思吗？你不懂，当然你不懂，为什么？因为你还没有信主。好，所以我们感谢。当然，有的人说，当然有人解释，新歌是指什么？他说唱诗篇，那个诗篇里的歌。那不信主当然也不能明白也没问题。那感谢主，但是呢，无论如何，我们在这里不是要在这些地下去哀是什么呢？确实都是什么唱那什么这些新歌是什么？ 你看，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属灵的歌，敬拜赞美神的歌。所以为什么我们能够排除说这个不是指一个具体的数字，当然我们会待会还要看，这是指什么呢？这是指整个上帝所拣选的他的子民，一个属灵的国度。所以这就是什么，他们是无法理解到我们这种唱新歌敬拜赞美神的歌的那个境界，他们无法明白。我们虽然我不出现这些所谓的流行歌的歌曲，不是因为我不懂这些歌的内容，而是我觉得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多大意义，只是当然你喜欢偶尔听一下，我也不能说你怎么样，但是确实对我们来说，这个已经甚至有时候叫无病呻吟，或者叫什么叫有分辨识语的去夸张一下啊，唱一些，哎，有些诗歌给了一点哲理，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在里面的基本的一些，它是有它的专业性也常识的东西。那我们也感谢主，我们不是说一棍子打死，但是我们乃是说里面没有敬拜神的那些重要的内容，没有那些对神的感恩，没有对创造主的那个敬拜，这叫世俗的歌。我们感谢主，这些是，也就是说这十四万四千人之外没有人能够学会。为什么？我经常讲非基督徒是永远不能明白理解基督徒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能明白，也无法明白，因为他们没有这种非凡的经历，没有圣灵在他里面的重生，没有在基督里面那个对罪的觉悟，没有办法。但是基督徒要懂得能够理解非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由不信到信的。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时候基督徒需要爱心在跟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就是这个原理。我们说不信主的一定理解不了信主的，信主的要能够理解不信主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曾经跟他们是一样，我们也是用以弗所书第二章讲的，我们也以前也是从事今世的分数的，也是顺从那个空中这些邪灵的工作的，我们的行事为人跟他们没有什么区别的。但是主把我们拯救出来，所以我们能够同情，我们能够理解，我们更应该怜悯所有不信主的人，这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美德。所以为什么怜悯像审判夸胜？基督徒要怜悯任何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你要尽力的为他们代祷，尽力的传福音给他们，尽力的不计较他们对你的伤害和得罪。你知道吗？现在我现在遇到基督徒一个圈子里面最糟糕的是什么？我们承认我们都有这个倾向性，我们也能够爱主，也说侍奉主，但是我们只是爱那些我们认为好的人，我们认为跟我或者是跟我做好朋友的人，不一定他对我有恩，至少我欣赏他，这个人呢跟我志趣相投，这个人呢说话都是呢还挺讨人喜欢的，至少让我满意，我们就很容易服侍这样的人。但这都要被检验的，可能属于你的肉体的，是你情感的喜好，是你理性的一个判断，是你交友的一些你自己的一些个人的情绪的一个选择来交往的人，这个都有可能被淘汰。基督徒怎么检验？你能够爱那些不可爱的人，你能够去怜悯那些跟你志趣并不相投的非基督徒，你仍然愿意跟他们做朋友，既不被他们所影响到往世俗的方向走，又能够有智慧的跟他们交往，怎么能够凡事是得时不得时，总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不再计较他们对你的得罪，他们的性格可能让你不喜欢，他们不断的伤害你的情感，不断的给你带来很负担和麻烦，但是如果你要知道这是上帝所托付给你的那个服侍的人，你要无怨无悔。这个我最近思考这方面比较多一点，弟兄姐妹的情感太丰富了，但是人的情感不客观，对很多事件的看法不客观，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来评判 很多世界太主观，这正常，人的本性是这样的。但基督徒要学习怎么去灵安敏，所以这些都是借着唱新歌，你知道吗？这就是你要明白，不信主人是不能明白的神的真理、上帝的救恩、耶稣基督的拯救、你自己的败坏、人类这个世界的堕落。所以有一天，我记得我在我的个人灵修分享里面，在我的朋友圈我发出去，有几个比较高级知识分子回应我，是的，他说对人不能抱有期望，你对人期望越大失望越深，但是不是代表你要愤世嫉俗，不是让你孤芳自赏，是让你对那些失散的灵魂有更深切的关爱跟负担。这是我最近灵修约翰福音，求神给我一颗福音性的负担，怎么去对那些身边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深切的关爱，这个需要主的怜悯。否则我们很容易居高临下，我们总容易说他们就是该死的。我们是配得拯救的，这种心态会越来越让你麻烦，越来越冷漠，越来越无所谓。求主怜悯，因为我们能够唱新歌，这不是因为我们，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我们所唱的。当然下面还有一个最大，我们在神学上很大的争论是什么呢？对，这是我要谈论的。这是哪里呢？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这个概念就来了。好，这些人是贞洁，你看没有瑕疵的，你看到没有？你看第十五节，他们口在他们口中插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天主教里面说，哇，这个圣所是给什么人呢？未曾沾染妇女的，他们原是童身的。这就是什么？神父、修女，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你要成为那失丧四千里面的人，你就不要结婚。这个在教会上大家知道这些东西，对不对？当然现在有改变，他们把这个什么没有沾染妇女原是童身才能是失丧四千人的话呢，那谁在里面呢？亚伯拉罕在不在里面啊？那也不在里面，用字面来解释，对不对？以撒在不在里边啊？我们以撒是最厉害的一夫一妻了，亚伯兰还有一个妾，以撒是最代表的一夫一妻，他在不在里边啊？因为他也沾染妇女啊，他不是同身呢。所以在天主教里面，一般人就说，为什么就说不结婚？你就是十四万，我要做十四万四千人里边那一位，对这经文的误解好深好深好深。这第一种，我要讲第二种，在这个地方误解是什么呢？结婚了，哎，这个沾染妇女呢，这个夫妻子不错，他们原是同身，未沾染妇女，没有谎言，没有瑕疵，这什么呢？是一夫一妻的。这个呢，沾染没有沾染妇女同身，不是指婚外的奸淫啊，在婚姻里的性关系是合法之外呢，这都不合法。所以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在这个基督徒里面，经是一夫妻，从来没有跟婚外有任何就这个特别肉身犯罪过的，是这十方四千人。好了，那摩西在不在里面？好像摩西是真的哈，哇，还不错，管摩西真的是以色列伟大的。那亚伯拉罕呢？在不在里面呢？完了，亚伯拉罕完了，他不在里面，为什么？因为他有下家。大卫在不在里面呢？大卫肯定不在里面，他很多妻子，对不对？所罗门呢？并不说了，第一个死定了。你明白吗？我要慢慢跟你们讲这个。如果是他是，就算你把他以前天主教基础上的一个，在教会里边很多基要派的人，改革宗的也人人也会这样理解，这个同身，就是在这个程度上的这个同身的话呢。打倒一片，打啊！那不在四万四千里没关系嘛，还是在那个数不过来的信徒里边嘛。 我不能说你这个，你要再去思考，再去查考。好，你说啊，未曾家人妇女好可以，好，你说要是正常一夫一妻的算重生，那我请问你，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这是谁？哇，这个要求很高哦。如果一个人，我们说信主之前不算，信主之前不算啊。现在大家知道，最近我们一直在跟进哈。我这几天，我下个礼拜真的可能有可能要根据那个好消息宣道会的某些带领人，要去一些有去搞一场辩论。有兴趣的兄弟们可以提前跟我预约，我带着你去。我们去怎么跟一些广东一带的好消息宣道会的带领人，我真的希望跟他们有一次面对面交锋，看看希望帮他们能够尽可能把一些人带出来，不要再受这个异端的影响。那差，所以他们说哇，基督徒不会大方，那三个都不是基督徒。哇，这个确实好厉害的，他们用这样的一个方法。你看有一次我就爱神那天我就问他，他说真正基督徒就不会大方那了，方内不是基督徒。当然他用约翰一书，我说这样吧，我问你，你说没信主之前这个不算，他说这个不算不算。他信主之后呢，到没有参加好些宣道会之前也不算，这个也不算。哦，好厉害哦，那个以前也犯罪，那个不算。信主到参加好些宣道会这个教会之前，所谓的教会之前都不算。我这也不算，可以。正好夫妻在一起问你来，所以妻子要诚实哈。自从你们夫妻到了好些宣道会之后到现在，你犯过罪没有？他说这个不回答，不回答。为什么呢？我说你为什么不回答？他说从神生的必不犯罪。那你犯过没有？他不回答。那妻子说，妻子说你丈夫从你找到去，你妻子丈夫有没有跟你发过脾气？他说不说。我说你不诚实。他说我丈夫偶尔会有点不耐烦，但那不是他犯罪，是他肉体犯罪，跟他没有关系，神经错乱。你看到没有，越来越异端很麻烦，就在这里啊，搞得你什么神经错乱啊。我他不能回答说自己绝对没犯过错误。什么呢？他说如果这样有过，跟我本人没有任何关系，是我的肉体犯罪，跟我本人没有。你的肉体谁的？你的肉体是我的吗？不是精神分裂了吗？所以为什么以前我们教会也处理过几个这样的跟从这样的异端呢？不诚实了，越来越不诚实，越来越撒谎，怎么可能？所以如果你说从来没有讲过谎言的人才能得救的话呢，我第一个下台，我没有资格上这个讲台了。当然我肯定不在144000人里面，甚至我都不能上天堂。没有瑕疵，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跟你讲这个的原因，我并不是要打倒一片，我们也没有资格去评判任何属灵前辈们，包括连我们自己要小心。为什么呢？我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个重点在哪里？这个资格是什么？贞洁，无虚假，无瑕疵，就是我认为的是第三种的解释。不是不结婚的那些神父跟修女们，也不是今天在普通的教会里边的基要派、福音派，甚至改革宗里边的一些伟大的神的仆人们所传讲的这些这个标准。当然他们的愿望，他们的心意是绝对好的，当然是鼓励弟兄姐妹尽量不要犯罪，谁都是要基督徒有这样的一个正确的领受。但是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我讲的重点不是在这一块，不是要大家把自由当作放纵肉体情欲的机会，这个不是。我们今天是讲的，我更讲愿意讲到什么呢？一个人，你能够未曾沾染妇女同身，没有谎言，无瑕疵的只有一个人， 这个人是谁？耶稣基督。他是完美的，他真的是未曾沾染妇女的，真的是童身的，真的是没有谎言的，真的是没有任何瑕疵的那位救赎主，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的义归顺在你的身上，他的十字架的那个宝血洗净你的罪恶。亲爱的弟兄姐妹，为我深知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也是他所交托我的，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的宝贵的救恩，你必须定睛在耶稣基督他的身上，你确认你的信仰。虽然有很多虚假的信仰，这个不影响正确的信仰。你不能用不好的否定好的，你不能因为有很多假信，你把人带出用行为来判断人得不得救的确据，是危险的。尽管很多人自欺欺人，他并没有得救，假师父假先知假弟兄没有重生得救，他自以为自己得救了，这个是我们要小心的。但我们要避免另外一个矫枉，要避免你把得救的信心放在自己的身上。是你很努力很谦卑很认真，很在乎自己的品格，在乎自己的行为，不是坏事情，但千万不要过分。为什么？我刚刚为什么讲的定位我们太难了？为什么刚刚我说的，如果你用第五第六节你说感谢主，我又不羡慕，我也不是必须在十四万四千人里面，我还在更多的得信主的信徒里面，如果你按照这种圣经很多规范，你也没有资格，你一定没办法进入那个得救的人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基督里面你被称义，你确认你的信仰是真实的，你是真实的信靠了耶稣基督，无论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你，别人怎么去判断你，你的信心是不是真实的，需要主的怜悯。当然一个好的基督徒他必须有信心的行为所生发出来的好行为，没有任何问题。一个基督徒对罪没有觉悟，对 罪没有敏感，那你确实要反省自己。反过来讲，假信的人他永远不会明白这是假信，你知道吗？你怎么讲他都不能明白，你试试看。我遇到太多的人只要假信的，假信不假知，你看他自己明白他的假信几乎是失败的，因为他不知道什么叫真信。你明白吗？你明白的弟兄姐妹，我们真正讲得救的信心，你能够明白的，能够体会到你的软弱和失败的，是因为你有基督的灵在你里面，你有基督的心在你里面，你才能够明白。所以感谢主。在这里我觉得第四第五节这两节经文让我回到那个救恩的起点，来到那个救恩的发起者，救恩的成就者，乃至救恩的保全者，都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然而在救恩的实在的成就者里面，我们为什么我们这些本来没有一个人敢站起来承认我在十四万四千里面的人，你未曾沾染妇女，你是童身，你是没有谎言，你是没有瑕疵的，没有一个人敢站起来，没有一个人敢说这样的话。我确认，其实我告诉你一点，但我讲完之后你们都要敢站起来，除非你没有真正的，你自己对你的确信耶稣基督这个救恩不真确定， 那你要怀疑你的信仰是对的。你要思想，你从此你的信仰到底有没有问题，是真的。我们只要明白，在这里要明白，超越想象的耶稣基督的完美性，耶稣基督的超越性，耶稣基督他做成了救恩，没有其他的人能够替代，没有可能你跟神有任何的合作达成他在你身上做成的那个恩典，绝不可能。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所讲的什么呢？这个资格不是靠你我的资格，不是靠你自己在那里守独身，也不是你持守你的婚姻的圣洁，你就能够给自己带来确认你是一个更加配得那个恩典的人，也不是你某些好行为给你带来你的信心的一个确据，乃是基于耶稣基督他所做成的，乃是在于耶稣基督他所赐给你的那个真信心所生发出来的，那些信心也生发出来的美好的品德也是理所当然的。你犯罪跌倒了，你就会认罪悔改，这是基督徒的本分。这就是耶稣的宝血永远有功效的意义所在。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去思考，一定要正确的去明白，我们基督徒能够在基督里有份。我们不能说，你知道吗，有一次我们教会一个，以前咱们教会一个弟兄，他的姐姐在一辈子结婚45，当时跟我差不多大，我就40，比我大一点，是一个天主教的修女，来到广州看他的弟弟，他弟弟很急切的把他带到我面前跟他聊一聊。我真的问他了，我说亲爱的姊妹，我不知道姊妹，我都不当时我就说，因为他是我一个弟兄的姐姐，所以我这样称呼他，我但愿他是。他跟我跟他讲了很多，他很谦卑，他很自谦，觉得自己很不配，很糟糕，很多行为上还是不好，让你我真的还没遇到过哇这样的一个，我才发现这个天主教的这些修女们比基督徒还要谦卑。但我后来发现危险，为啥？我就问他，我就不问你别的，你在主里那么自谦，那么的苦行，我请问你一件事情，如果耶稣今天来了，你能够得救吗？当然那个不行，那我怎么知道这个？那我就确实不行，因为我太糟糕了。后来我开始跟他传福音，我开始传我们的信仰跟你们天主教的差别在哪里，不是定睛在自己的身上，如果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一天，我们定在我们的肉体身上，你确实没有办法，好难，保罗都好难。但是保罗一般说，我不是已经得着了，我已经完全了，但是他却有完全人的心智。在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说，单跑的路我跑了，单手的到我手了，好像那里又有充满的自信。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什么十字架，我被人鞭论断我都以为小事，连我自己都不论断自己。他说我拿自己跟别人比较乃是不通达的。你看到没有，基督徒来说，你最后一定要面对你灵里面跟上帝的那种密切的关系，这个是无人能够扳倒你的，无人能够取代的，也无人能够帮你做判断的。你要定睛在那位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第二个人，他已经为我们死了，他已经为我们钉十字架了， 他已经为我们死而复活了，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不但赦免你过去的罪，没信主之前的罪，他也赦免你信主到现在的罪，甚至他继续要赦免你的罪，直到基督再来。那时候基督会改变你的身体，会赐给你一个完全无罪的属灵的身体，那个时候才是不再有肉体的增长。不要盯在自己的得胜上，也不要纠结于自己的失败上，仰望耶稣基督，仰望他的救恩。所以今天我要讲，把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哈。那我就觉得什么呢，其实我在这一点上呢已经跟大家思考，一定要记得你怎么能够确认你的信仰，你真的不要放在自己身上，你会得胜很多的事情。我告诉你，我们要小心把得救当做饭，自由当做饭，肉体情欲的借口，那是一个错误的福音，会给你带来的那个危机。你要懂得提防假信仰、假福音、假基督、假师父、假先知。然而反过来，如果你已经得到了上帝那个完全的耶稣基督的救恩，千万不要眼光一开，弟兄姐妹，不要怀疑你所信的耶稣基督，他已经为你死了，为你埋葬，为你复活了。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不要认为信主了就完全了，信耶稣基督你就不再有罪的试探了，不再有跌倒的可能性了。不要看你那个败坏的一百来斤的那个肉体，当然我说的一百来斤不是说你的身体，不要你厌恶你的身体哈，我讲的是里边所隐含那个肉体的败坏，都不要定睛，定在为我们新创始人主耶稣基督。所以这里我想的这就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你知道吗？我怎么根据保罗在哥林多教会，怎么哥林多教会有没有问题，我们阿高弟兄一直在讲哥林多前后书跟很多问题，你知道吗？但是敬人保罗怎么讲啊，我把你们当作如同贞洁的什么童女献给耶稣基督的，恐怕你失去像基督那个纯一的心，你知道吗？哥林多教会那么多问题，当然里面的假师父、假夫人、假先知不算，但是保罗仍然说，我把你们哥林多教会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是完美的。为什么？因为基督的宝血是完美的，基督的救赎是一点不能打折扣的，不能有一点点的混杂的，不能有一点点的人本的东西进去的。这就是我们要确定我们的信仰。今天你我，今天你就是这一位，那一位被上帝所恩高，所以最保守所决定的话，这个一心诚意的人的话，你感谢主，因为你的信心都不是你的，不是你选择性的，知道吗？不是你要信就信，不信就不信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恩典临到你，你只能接受，欢喜快乐的接受，美好的领受，享受他的救恩，知道吗？怪不得我们有时候看到我们的信心，有时候我们看不到很多弟兄姐妹的喜乐，看到弟兄姐妹的释放，苦啊、愁啊、怨恨啊、苦毒啊，对上帝苦读，对父母苦读，对你的配偶苦读，对你的儿女苦读，看到人不眨眼了，不是杀人不眨眼啊，里面差不多。我见到看人不眨眼就杀人不眨眼，心里边累啊、苦啊、烦啊，家人也没有什么喜乐了，同工见面也没有什么开心的事情了，大家很好，都愿意。所以为什么我有一次到山东的教会里面，我说每一次祷告都哭，每次祷告都一哭哭一片，每次祷告都哭一片，讲好心也哭一遍，讲不好心也哭一遍，认得回来也哭一遍，很好。但是每次见到耶稣复活了还哭干什么呢？我们有罪吗？我们有罪吗？罪孽深重吗？我说不是，有时候你们要开始笑，你定在自己身上怎么哭，对，只能哭，对，没错的，因为肉体有一天要越来越老了。我今天又发现我多一条皱纹了，那不是不哭吗？ 离死亡越来越近了。不是的，弟兄姐妹，不要看自己，要找应配。我为我脸头发两度，我们感谢主。为什么？六四学潮的痕迹很好的，我二十多岁就有了，马上就来，感谢主。但是什么呢？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了，弟兄姐妹。有时候你要相信耶稣基督大能啊，圣灵在我们上的公司没有限量的，你就是那位上帝的宝贵的儿女们。我们不讲成功神学，不只讲好像宣道会里边那个什么犯恩典，不是在那里让你自欺欺人，对罪的敏感度失去了，当然不是。但是不要矫枉过正，一定要学习这个，弟兄姐妹，一定要靠着神圣洁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不是我愿意脱下这个，我乃是愿意脱下那个，弟兄姐妹，那个是谁？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道不能在你生命里面充满你，你不知不觉那些不好的人就被对付掉，你知道吗？你还不知道，那才是真的。我们很多时候要么就过分的自贬自哀自怜，要么就马上就什么，就是好像我比别人更有益，老是判断别人得没得救。你有这个资格吗？你有骄傲，因为你的话里有话，就什么呢？就是你看，你们还有那么多问题，你们还有那么多，我没有问题了，你没有问题吗？不可能，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去考究这些东西。你应该就你们在一起干嘛？多一点思想，耶稣基督，多一点叫把神的话语给活出来，去领受下来。弟兄姐妹，话语彼此的造就，这就是什么？你是十四万四千人里面的那位弟兄姐妹，他紧紧跟随着羔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焦点，知道吗？彼得，你知道彼得在三次不认主，当然他为什么？他不爱主吗？比你我都爱主。他不出色吗？比你我都出色。当然是，不啊，就是我为你死，我都不能让你死。但是当耶稣被抓住，彼得是远远的跟随主，远远的跟着呢，坐在他们中间一同烤火啊，舒服啊！耶稣被绑在外面，冷啊，这个被羞辱啊，自己在那边呢，在烤火还挺好的，走后门进去的，坐在这些虚幻的人中间，不知不觉灵性就软弱了，就否定主了。你不要以为你比彼得刚强吗？我们很多姐妹很厉害，为什么？我们律法主义心很麻烦，知道吗？我们没有又可以把彼得拿过来开始批斗会，把大卫拿开始批斗会，把所罗门拿过来开始批斗会，把罗德拿过来开始批斗会。哇，你发现你好多的精力，很属灵的精力都放在了那些哪壶不开提哪壶的事情上，那你什么意思？众人犯罪吗 ？No， 靠得住，耶稣基督。披戴基督，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不是我愿意脱下我的老肉体。你不要骗人，你不要自欺欺人，你好像你很厉害，你愿意主动为主的缘故放弃你的肉体的情欲，放弃你肉体的喜好，你不要骗我，不可能的，弟兄姐妹。说叫你，我能改变你，用鞭子抽你，能改变，不是痴心妄想。我有什么？我愿意穿上那个，穿上耶稣基督，好让我这必死的被那油木雪花的什么吞灭的。那吞灭之后呢？你还不知道你被吞灭了，你还认为你自己不配，你还认为你自己是一个，对对。但是呢，你却可以靠神过一个平安喜乐的生活，不在乎自己的荣耀羞辱得失，该传福音传福音，该去爱你的家人爱家人，该责备责备，该安慰安慰。该鼓励鼓励，该欣赏欣赏，该喜乐喜乐，该悔改悔，忧愁该忧愁，是对的。就是生活就是这样的。所以亲家弟兄们，一定要呢要紧紧跟随着羔羊，弟兄姐妹一定要注意这个，在这个启示录里面什么呢？他说那个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看到没有？我们是出熟的果子，在罗马书第八章讲到我们出熟的果子，所有被主所买赎回来的人就是出熟的果子。我们要感谢神，我们要赞美主，我们是那位被主的宝血买出来的十四万四千人，那位神的儿女。 我今天只能讲这个，他没讲好。我就问了，目的是什么？从人间买来做诸多果的归于你，是归于神和羔羊，你不是属于你自己的丁点妹。你要记得，你要仰望耶稣基督，你要好好的每天在神的话语上好好下功夫。不要，你真的什么？你不要老是记得你是谁。你不要认为你在教会讲到的牧师了不起。反过来讲，我的牧师还犯什么罪？我真的糟糕。是，你犯了罪就要悔改，圣灵要修理你，要责备你。但是弟兄姐妹，这些东西都不重要，这些东西都过去，都是表面的，知道吗？你现在关键是什么？你有没有耶稣基督？有耶稣基督为至宝，你紧紧跟随他，就不在乎你的荣辱得失，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你，你就在乎耶稣怎么看你。你怎么面对耶稣基督每一次对你的那个呼召，对你的管教，对你的责备，远远打过什么害怕，我怕那个是怕被教会发现，你就不怕耶稣基督早已知道了吗？我们求主拦住我们，要好好的靠着主我们来得胜。所以我们看到吗？这就是什么？当然这个我就不讲了，我今天只能讲第一幅图画就结束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太重要了，这个在教会上可以误解太深了。我不管你怎么，很多解经家怎么解释，可以再有更多的资料解释，但是你必须要定在耶稣基督这位唯一的绝对圣洁的、绝对公义的、绝对无瑕疵的、绝对无谎言的、绝对是未曾沾染妇女的、童身的那位救主，他的义归顺了我们这些结婚的，甚至结婚中犯过罪的，甚至谎言连篇的，甚至贪财过的、贪恋权力过的、诡诈的，各种心思我们都有过的。但是如今耶稣基督买赎了我们，甚至说哦，那知道我信了主之后我还是亏欠过神，还是得罪过神，怎么办？弟兄姐妹，这个时候你要懂得欣赏你身边的弟兄姐妹，当他犯罪能够主动悔改的时候，你不要再雪上加霜了，应该看到上帝的作为。没有神的灵，确实他怎么做，怎么能够真正的悔改，是他的能力吗？圣灵的工作，为他感恩，在主里表达接纳和饶恕，充满着平安和喜乐，一起来搀扶着共度美好的天路。这就是你我在十四万四千人里面上帝给我们的伟大的成就。这第一幅图画，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爱我们，再次保守我们来到这个伟大的福音性的讯息里面。看起来是一个末世时代的一个讯息，是一个伟大的信息，但是我们发现这个伟大的信息放在人的身上，我们全部瞬间就钻到地缝里去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确实没有资格。如果按照这个字面的这样的一个意义，按照很多的标准把这些经文来衡量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承认我们是无地自容，我们不要说站在你的面前，坐在这里都感到羞愧。但是感谢赞美主，我们知道这是你耶稣基督你伟大的成就。耶稣基督，你是那位唯一的公义的主，唯一圣洁的、无瑕疵的那位上帝的儿子，谢谢你，你恩待我们，你怜悯我们，你再次把我们带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让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罪恶，面对我们内心自己的罪恶，面对我们在你里面的那些亏欠，我们真的靠着我们自己没有办法站在你的面前。我作为一个牧者来说，没有办法站在这个讲台上去讲你的话语，但是主，你爱我们，你怜悯我们，你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你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孽来报应我们，谢谢你，你以慈悲怜悯为怀，你涂抹我们的过犯，你不看我们的 那些羞耻，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你用你的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把我们当作贞洁的童女。主，我们赞美你。主，你不算我们为罪，我们赞美你。主啊，你的义归算在你每一个儿女们的身上，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透过你赐给我们的信心，确认对你福音的信靠，我们被称义，这是个真实的，不是一个神学上的观点的讨论，不是一个哲学的一个理性的一个辩论，乃是这是一个实实在神成就在你每个儿女身上的一个恩典。我们必须要确认我们在基督里的那个重生的生命，那个是真实的。赞美你，就像我们每一个父母，再多的父母生了那个自己的孩子之后的那种感受，无法能够用一个道理就能够说清楚的，那就是我们的儿女，那个生命是昨天，就像我们昨天我的老爱，我们家老爱18岁生日的时候，他一直感恩说，本来他是最不该可能被生在世上的，因为按照我们当时的那个状况以及医生的建议，都应该堕胎的，甚至为了保全那个生命要去取掉那个节育环的时候，先保这个胎，但是有 50% 的流产的可能性的时候，也是很危险。然而感谢主，因着你自己的怜悯，使得他能够最后还是能够保全出生在一个地上。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其实我们的属灵生命就跟这个孩子的肉身生命是一样的宝贵，一样的是不可磨灭的，出生就出生了，没出生就没出生。那我们感谢主，为着主你让我们的出生来赞美你，为着我们在你里边那个奇妙的生命能够成长来赞美你。所以成长当中还有很多的压力，很多的烦恼，很多的伤心和绝望，但其实也有更多的喜乐和平安，更多的在主里边呢经历主的那个饶恕赦免的那个平安和喜乐。谢谢你让我们多一点属神的恩典，多一点看到耶稣基督所做成的那个伟大奇妙还有能够成就到我们身上的那个救恩。我们赞美你，因为你已经得胜了，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你要施行你的审判，你要收割，你要收割的庄稼。我们赞美你，求你来继续帮助我们在这个方面，我们多一点的思想，多一点来仰望我们信心创始人的主耶稣基督，好让我们完全凭着主基督你给我们的那个奇妙的应许，你给我们那些奇妙的信心，给我们奇妙的你的真理，包括在我们里面那个实际生命的印证，让我们来每一天跟随你，简单纯的跟随你，得胜了荣耀归给你，失败了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诚实的承认我们的罪，靠着主来胜过我们的罪，祈求圣灵的帮助，否则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仍然没有出路。这就是耶稣基督你给我们的伟大的创始成终的那位救主所给我们的保障，给我们的应许，给在我们身上的成就，过去是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就让我们在主的面前俯伏在你的面前来跟随你，来赞美你，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我们今天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